显教里边它是没有明确的讲，在藏传佛教里边是有的，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视风水，他专门有一门学问嘛，就叫那个藏语是萨喜，萨喜是翻译成汉语，他们说翻译成弟弟学吧，就相当于因为汉语，因为这个汉中国的这个风水学嘛，它过去叫做堪舆学，有时候也叫做地理学。它的基本理论嘛，就认为这个人跟这个他所经常居住的一些待的一些地方啊，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从佛教的阿赖耶识说来讲吧，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外环境呢，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从现在如果从理论上进一步讲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是一个内在的身体，它还有外在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呢，并没有说，并不仅仅就限制在这个肉体之内，因为我们跟外界呢，是在时刻进行着交流，要呼吸空气，又有植物，要吃进去食品，喝进去水，这都是从我们起码是从居住的这个附近所来的啊，这种交流呢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这样呢还有人肉眼看不见的好多对于我们的身体呢跟心灵呢能够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啊，这些因素呢比如说外在环境的风景啊，你要风景要好，要风景宜人的话，你的心情也就好，看着就舒服。你要是一个嘈杂的这个人要非常拥挤非常多非常脏，又充满各种噪音，你整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的话，你的心情就不好，从心情不好影响到身体不好，就滋生各种疾病。因此从这个佛法的观点看呢这个身体呢身心呢跟外在的环境，这个不往远处推了吧，就说你居住的经常居住的这不大的一块地方，你的家或者你的办公室，你的这个单位呢，顶多扩展到你的单位嘛，它整个是实际上是你我们的大身体，这个小的身体呢是小身体，大身体跟小身体呢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那从这个来讲的话，那当然风水就是非常重要了啊，但是不是像过去的风水学所讲的那样，那些理论呢都是正确的呢？那恐怕也不见得。风水里边也有迷信，也有科学的成分，有一些东西呢是现代科学还没有发现的，比如说各种宇宙里边的天空里边的射线呀，什么这些环境呢对人的深层次的心理跟心理的影响呢，这个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证明的，还没有发现。这在藏传佛教里边他认为就是这样，他讲这个风水对人的影响呢，它主要是在人做直接作用于阿赖耶识，而不作用于第六意识而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工作比较显主要因素的时间呢，就是人睡着以后，睡着以后嘛，你所睡觉的这个房间它的这个风水呢就对人起着直接的作用了，对你的身体呢，对你的心理活动呢，都起直接的作用。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如果这个风水的因素不好了，它就影响你的，从影响你的身体跟心理两方面都影响。如果是一个修行的人的话，就影响他的修行，禅定就不能成就，也容易生病，甚至呢容易早死，容易碰到车祸等等，所以他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干扰禅定的因素里边，地宫凶恶这是一个因素，就是你打坐的那个地方风水不好这个不好吧有各种因素，或者是气场呢，拿气功来说气场不好，或者是环境不好，有噪音啊，有别的影响禅修的这种因素的干扰比如说你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渔村啊，有一个卖这个这个鲨鱼的这种宰杀这个动物的这种场所啊，还有那种卖淫的，说这一类的场所啊，如果在你寺院的附近或者在你禅师的附近的话，他那个众生的这种不利的这种信息呢，就会干扰你啊。从这个密教来讲呢，它是每个众生呢互相之间都是入我入是叫做，它实际上都是互相作用的啊。他别人的心灵呢，对我们自己的心灵呢，都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是在无意识层次进行啊。但是对于禅修的人来讲呢，他是直接的。因为你打坐很激进的话，他能接受一切信息。这个时候呢，你附近的这个别人的信息呢，就会很容易就侵入进来。比如说你附近住的，他这人是个恶人，他老想着发财，或者老想着干那种坏事情。哎，你的打坐的人，他就会自然他就心里就烦躁，或者他就想着，哎，也是干坏事情，也想发财，他就老想着这一类的事情，他为什么这样想呢？他就莫名其妙的会这样，这就是他，你的邻居啊，你的附近的人的他的心灵的干扰，如果你白天的话，你不修禅定的话，这干扰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有干扰的，这个现在心理学叫心理暗示，实际上一切世俗文化嘛，都是在进行着心理暗示。电视、商业广告什么这些，都是不断的向你进行暗示，你要怎么样，要有新的生活啊，要去享受它的商品啊，这都无形当中呢，对人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心乱呢？因为你这种干扰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要做，他们叫做广告轰炸吧，或者信息爆炸、广告轰炸啊，你想他那样轰炸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呢？他都会，你就是不想接受他，你也不得不接受他，这个是他们就是利用的是一种心理学上的一种人的心理的一种能够接受暗示的这种体质。比如说他在那个电视上做广告吧，这个蓝田六必治，他老想这蓝田六必治这个牙膏，这牙膏即使是不好，你如果听得多了以后。即使我也不愿意听，我打开电视，我本是想看那个什么其他的片子，但是你就必须要听这个，听这个，他听得多了以后，你就一走到那个商场里，有个想马上会想，首先想到这个蓝田六必治，可能是个好牙膏吧，我买这个牙膏，所以他给你除此之外的那好多，除了商业之外，他还有好多信息诱惑你的，所以现代人呢，你要排除这种诱惑来，你要心灵很纯净，像古人一样的，你要一打坐就很快杂念就没有了，你就进入禅定了。那首先就是这种因素的影响，这个也是大风水了。所以大手印里边他讲了，修大手印的人呢，要远离人众30里地，在深山里边，旁边也没有人，要30里，就一个人坐在那修行。要把这个信息全部要阻断，那修这个十轮金刚法的人呢，那更是这样的。他要拿自己要观想一个金刚网，他这个网呢要有七重厚，先是一个火网，这个后边又是什么网，这很复杂的。这个网嘛，整天把自己罩住，让他外边的这种信息，这个世俗的这种信息也进不来，那个魔障也进不来，你要观想他自己。你观想成就，他才进不来，观想成就了，这个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修行呢，尤其从密教的这个观点讲呢，这个风水呢，就极为重要了，就密教里边讲，你要做成就的话，必须要在哪个山上，这个呢，你的上师呢，都会告诉你，哪一个阶段在哪个山上修。你才能够获得成就，这个主要是风水。我听上师讲嘛，他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就是修行的成就必须要顺利两种缘， 送缘嘛，就是你那个山上的山神，他跟你有缘，那你坐那山上的，他不会破坏你的。因为山上一，你跟山上一没有缘，你走到深山里去，那跟城市里不一样的，那是鬼神的世界了，没有人的地方，他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他就会赶走你，这个在终南山里边，我听说他们现在修行的人也有好几百个吧，有些人就碰到这样，他就住不下去。你刚睡下，它就会有什么很大的声音，很可怕的声音，甚至会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喊：“你马上走，要不然我不饶你。”这都会有的。这是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他说他还要专门找这个地方的这个山神跟你有仇的，他不喜欢你的，你修到一定的地步以后，必须有逆缘。就是他上次看着他，你这个山神跟你前世有仇的，他肯定会干扰你。你去了以后，你就要拿道理要降服他，要跟他结成友谊吧，把这个仇人。这个密教里边对于这个讲究非常多啊。当然你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智慧了拿一般的智慧讲嘛，他的关于风水上方面的基本的原则，跟这个汉地的风水学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就说你的这个穴位要好，你住宅坐落的这个穴位，你必须是下面没有那种对身体人的身体有害的那种射线，有的地方是有的，他下面你知道他没的什么东西，他或者没的一个死人呢，那活人住在上面就非常不好，他或者有什么矿物，有什么那种放射那种对人的身体有伤害的那种射线。你坐上面肯定要倒霉，甚至会死的，这种事情都发生的，各地都有的，都有这种现象。他住那房子里边，他这一家人就会不断的死人。我当时在新疆也都有这样的房子，那就是那，或者是地下没有死人，或者是他有这个地下有不利于人体的那种射线，这个首先要避开，这个呢，它是象征性的，象征性的就是要能够聚气。你这个地方要总之是一个能够聚气，不是一个把气流走的一个地方吧，那么你就会避免那种象征性的那种别的那种建筑物，比如说你这个一个公司，你的公司的门口有一个很高的，另外建了一个公司把你的路挡住了，你肯定不能发财，一般上你这公司肯定不能发财，这个藏传法教它是这样讲的。如果你的房间里要避免那种能伤害身体的那种象征性的东西，比如呢这种三角形的，像那个三角形的，反正有能有找的，像一个锥子一样，像一把剑一样，如果指向你的身体的话，这个都要避免，因为它在你的意识里无意识里，它就会变成伤害你的东西，它会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然后从心理暗示呢起到实际的伤害作用，它一般都是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原则，我想这些原则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他们搞建筑的人呢也是越来越讲究这些了，但是这个从汉传佛教看的话，他这个问题是几乎是可以不考虑的，因为风水也是心造的，心能够转化一切，所以呢你只要好好的修行，就不要管那些，你只要把你的心修好，外在环境呢跟着变好，风水跟着变好，比如说你去选择房间，你修行好，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它不由你的，像现在购房嘛，你要选一个风水最好的房子，你找风水师把它看定了，你不一定能选中啊。你要选一个，想给自己选一个好的坟墓选来了，你不一定，那别人也看上你，不一定能拿到啊。如果说能够风水能够决定人的命运，那么历代出的皇帝应该都是在风水出在风水家的风水师的家里了，实际上一个也没有。你风水师的后代一般都很不好的，所以还是不取决人，还是取决于心，所以从佛教的这个大乘的观点看起来，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的，你心好吧，自然会命好，这个呢，心好自然 你所，你住的那个地方，它自然会变好，哦，变成好的风水。那当然有关系了，它也是一种果报嘛，就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嘛，那当然，归根结底当然是你的心识造成的，是这样。如果已经是一种果报的话，你想避免，这个风水学上的避免，它就有它的方法了，它有各种染解的方法。有的在墙门上挂镜子的也有，一个修个照壁的也有，把什么东西埋在什么地方的这种也有，总之都是象征性的。拿象征性的一种东西去克那种对身体有害的这种另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但是佛法一般如果有正信的佛教徒不这样做的，他不这样做，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你要是心好，你的心如果能清净的话，它那些因素自然转化了。如果说它不能转化，这是我的业报，我必须要受这个业报的话，它应该以欢喜承受的姿态去受。你这个业报你怎么能躲脱呢？你今天躲脱，你来生躲不脱。你通过这种风水的这种方法，你把它暂时躲脱了，你来世或者你以后还是躲不脱的。所以大乘的人吧，就是用大乘的正见，实在是一种业报，没办法躲过。我欢喜承受，我把它受过了，也不用风水的那种办法，那种还是从我们一般的在大乘佛教认为不是完全的邪见，起码也有邪见在里边吧。它这种风水术呢，它是一种技术，任何技术它都有它的局限性的，因为那风水的奥妙，那东西非常复杂，也不是说你的从师傅那儿学或者从书上看，你那个风水就会看得很好，哪有100%准确的？那个很玄的东西，那没有100%准确，你看得很好，它也实际上不一定好，在佛教里边的人看的话，他是拿有禅定功夫的人，他是拿直觉看的，我听我那个师傅的。师傅嘛，他是叫慧定老和尚，他是拿直觉看，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一坐，这地方不行，他马上就离开了，他还能够感觉到那种对不利于坐禅的那种因素。那你拿风水看，你只能看到这个，拿那种方法看，你只能看到眼睛能够看见的呀。但是影响风水的因素，它有眼睛看不，肉眼看不见的，还有地下的射线等等，你拿肉眼哪能看见？你就看准了以后，也许顶多的准确性只有70%-80%吧，也许是反的，那都可能有。这个禅定，它要这个要分层次的，看你处在哪一个定。如果是初期的坐禅呢，出入的定不深啊，在这种欲界定或者。这种未到地定，这种浅的定里边，或者根本就没有入定呢，所看见的这些东西呢，一般的来说嘛，都是幻象，都是你的这个储藏在无意识里边的这种信息，它现成像了，让你能够看见，或者是各种信息了组合而成，就像做梦一样，跟梦呢没有实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的，所以佛教处理它的方法都是。就认作幻象，不去理他的。如果要是在第四禅，他发了天眼通呢，他看见的这种，如果看见外星球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如果他是发了天眼通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但能够做到第四禅的人，真正发天眼的人是很少的。阿赖耶识不是第六意识，这个跟第六识完全是两码事。第六意识嘛，我们是自主的，我要思考什么问题，我想要怎么样啊，这都是第六意识管的。阿赖耶识我们也可以是反省到能够看得见的。阿赖耶识呢，它是无意识，现代心理学讲无意识，就是你的意识我们是看不见它的， 这只有圣者才能看见，我们一般人是看不见，但它在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啊。我们的意识呢是能自主的，是有自我意识的，阿赖耶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它就是一个机器，就是一个心灵电脑啊，它在我们心灵的底层呢默默地在做着这种处理信息、储藏信息的这种工作，它是无情的。我们的第六意识呢是有情的，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怎么去做，这个，但是阿赖耶是不是这样，它跟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像一个机器一样，你第六意识你给我储藏了什么，我就给你保存了，然后保存以后，它要很公正的按照因果律给你处理，比如说你我们想要发财吧。想要发财，这第六意识管的，但是能不能发财呢？这个就，他你能想要发财的这个愿望，这个第阿赖耶识给你储藏了啊，使你能只能使你说使你，以后呢还继续的保持着想要发财的这种心愿啊，但是你能不能发财啊？他这个东西第六意识呢，他。也不能保证，阿赖耶识更不能保证，他只能是按照你的所作所为，处理你的信息，处理到你呢，如果你的所作所为嘛符合于发财的这个规律，佛教讲嘛，发财嘛是布施的果报，他处理这个果报嘛，将来到一定的时候，第六意识把你处理成一个能够发财。当然，你如果没有这样，没有按照这个发财的规律。没有这个布施的福报，他阿赖耶不管你第六意识怎么想发财，阿赖耶识也处理不出这种能够使你将来实际发财的这种结果，所以说他完全是无私的，完全是这个很客观很公正的一个机器，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但是他又能决定我们的决定问题时候的这种思想，能决定我们的感情啊，最能决定的呢，就是有一些我们不由自主的事情，比如说呢，在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人呢，他是不由自主的，他谁管的呢？阿赖耶识管的，因为他里边有这种，他是一种业报了，有这种你必须要就现在要爱上那个人啊，这种种子啊，也有这种果报啊，你要跟哪一个人结婚，这个多一半也是不大自主的。一般人反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想都是糊里糊涂，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行，也不是自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种比如说要发脾气吧，你碰到一件事情要发脾气。这发脾气的这个根因在哪儿呢？它必须有一个因有一个缘。你这个别人触怒了你啊，或者是这仅仅是一个外在的缘，他光凭为一个外在的缘是不可能发脾气的，他必须要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在阿赖耶识里，这个就个人的种子不一样了。有些人的种子呢，阿赖耶识的种子呢，就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他不发脾气；有些人呢，就不由自主的要发脾气，凡是不由自主的东西，这都是阿赖耶识管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选择上师这件事情呢，这在密教里表示极为慎重，极为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密教的上师呢跟显教的不一样，显教的皈依僧宝呢，他也仅仅是一个手续而已，就是说他的皈依僧宝吧，他只要在某一个位比丘他在证明之下，他证明你皈依三宝。这个就可以了，就会成为一个佛教徒啊，五戒受不戒受嘛，你的自愿啊。现在一般都把五戒跟三规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师父呢，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啊。他修行好不好呢，跟你三规的这个关系并不大啊。他要只要是个比丘吧，他就代表佛教了，代表僧团了，他就是这样。但是密教里边跟你学法的这种上师不一样。这种上师因为你要什么都要听他的， 也要靠它的加持，也要靠它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嘛，你都得听它啊。如果说这个你选择错了，一个门儿进错的话，这件事情引起的后果就非常严重啊。这个密教讲吧，它徒弟跟上师之间呢，它是你如果完全接受了、皈依了以后，它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一种关系，这是生理上的一种关系嘛，就是信息渠道打开，它有一个接收信息的一个渠道，这个信息渠道打开嘛，你就会不自觉地接受他的信息，他说的什么就会你就会不自觉地接受，如果说他本身邪的，他的见解有不正，或者他的德行有不正的地方，他这不正的东西，他也会进入通过这个信息渠道来进入你的身体，时间长了以后，你就跟上师邪你跟着上师一样的邪，如果是像李洪志嘛，那也是嘛，那就大批的这个信徒嘛，都跟着他一样的邪了，所以的藏密的规定呢，确定师徒关系的话，师傅跟徒弟要相互观察12年，而且不是一般的观察，要有比较多的时间生活在一起，通过12年的观察嘛，这个徒弟却认为上师呢是一个圣人，他堪以做我的遗嘱师，这个师傅发现徒弟呢是一个确实可以教化的一个弟子，他将来不会背叛，也会有一定的成就的，这次可以确定遗址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要犯这个遗址的规矩，这个规矩嘛，现在被藏传佛教破坏了。他一般把遗址的关系又缩短到3年，又缩短到3个月，甚至不讲了，不讲就讲的哪一个人，只要说去受个灌顶，就是他的皈依弟子，就他的上师，这个害处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件事情上，你选择上师这一点，首先就选择错了，你后来发现他是有具有贪嗔痴，不是仅仅当初仅仅是看到他的一些神通，神通的这件现象呢，不能作为选择上师的标准，因为神通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神通有，反正讲有5种或者4种，修行出来的神通仅仅是一种，而且大部分都不大，大部分神通大的，在今天来说都是仪通，仪通嘛就是鬼神加持的，跟鬼神交通嘛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附体，或者是加持它，这样现出来的，在前些年嘛，大概这个出了好多特异功能，好多有神通的气功师，大部分他能够用来实验的，用来这个表现出神通比较大的，大多数都是这一类的现象，这些现象就更为危险了。你要以神通作为选择上师的标准的话，这个东西非常危险，因为按照佛教的戒律的，尤其出家人的戒律嘛，即使有神通的，也不许可显现的，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能显现。藏传佛教修行好的上师也都是这样的。我听他们，我一个同学讲嘛，他是，在甘肃的那个拿不楞寺，他是一个管理宗教的一个国家干部，他就不大相信有神通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喇嘛老喇嘛嘛，他修行非常好，他就向他央求多次了，说你给我显一下神通，让我相信说有这件事或者是没有这件事，我就好给自己做一个结论嘛。说了好几年了，这上师没办法，他说那没办法了，就答应吧。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这个必须要在僻静的地方，不能有第二个人看见，这个呢你也不能告诉第二个人，然后到半夜把他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像那种吞声虚空，然后放光。第二天就圆寂，这上师就显现了以后就不能再活下去了，这是佛教对于在神通方面嘛，对于僧尼的一个规定。当然也有显示那种神通经常显示的，一般都是被看作菩萨的化身，就是佛门里边的人呢也认为这种人，虽然是有神通，但是持戒他没做好，像应顺法师就那样认为的。他认为，高僧传上所记载显神通的这些高僧，他这有神通是有，但是你持戒你没做好，没做到啊，并不可以作为表率的。他可以那样做，其他人不一定能适合于那样做的。所以说，你要做选择 上市的这一件事情，首先就错了，你发现错了，你就改正吧，改正你只能作为这种，应该在什么程度上的关系就是什么程度上的关系。我跟你学习治病，我就是只跟你学习治病；我跟你学习看风水，只跟你学习看风水，不能说你要求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哪有这种道理？那最后说，密教的上师、成就者呢，有这种权利，而且现在如果说他真正是一个成就者的话，他不这样要求他的徒弟的，他一般，你想他成就的标准，那就是无我，他已经没有自我的利益，他完全为这个徒弟的利益考虑，他怎么为，会为他自己的利益命令你这样做那样做呢？如果他命令你这样做那样做的话，他肯定是有很重的烦恼。不是烦恼，不是一般的重的，就连我这么可以说毫无成就，但是我绝不会做到说，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命令我的学生怎么样，命令我的什么怎么样，我要首先要考虑到他的利益，所以我尽量我都是，只要是自己能干，能做的事情，我不利用学生，那何况是那挣得胜过明心见性的人呢？